的盈利的警戒的话语。主啊，我们只有在你的话语当中才能够灵魂被苏醒。主啊，求主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求主赐给我们那受过割礼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圣道，并且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将荣耀归给你的圣名。亲爱的恩主，与我们同在，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每一个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那聆听圣道，将圣道放在心上的教会，将荣耀归给你的圣名。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已经讲到了第二章。在马拉基书的整个的信息当中，它分成了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的部分就是在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怎样的爱呢？神说，我无条件的爱你。上帝的爱是怎样的爱呢？是全能的爱。上帝的爱是怎样的爱呢？是他主权所决定下来的爱，不是根据你我的好行为而有的爱，而是拣选那卑微的，拣选那软弱的，叫那有的羞愧的，这是出于神的主权的爱。所以我们讲了神的爱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正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就借着马拉基先知，在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一直进入到第三章的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的告诉我们是神的责备，上帝的责备。而上帝的责备，首先责备谁呢？第一主人，神所责备的就是祭司们。所以一章第二章的一到九节，我们就看到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的一到一章的六到二到六节到二章的九节，神在责备祭司。然后进入到第二章的第十节的时候，一直到三章的十五节的时候，就是上帝在责备百姓们。神说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他们不忠心对待他们幼年所娶的妻子，他们与外族通婚，他们在十分之一的上面，他们偷窃了上帝的十分之一，以致咒诅要临到他们。所以呢，这是当中的一个部分，叫做责备的部分。但是神不单单要责备百姓，上帝也要怎么样子呢？带下盼望下来。所以三章的十六节到四章的六节，就是火的结晶，上帝要赐下那公义的日头，他的光性要有医治之能来医治我们。然后在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赐下伊利亚，预备百姓的心，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这是一个的盼望的信息带下来。所以马拉基书，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看到神的责备，以及上帝的盼望。而整个的经文的教导都是在围绕着神与他的子民、基督与他的百姓这种关系在展开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一个能够聆听的耳朵，来聆听今天神的话语。今天上帝的话语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永恒不变的真道，不只是过去发生的。神的话今天这一再一次的强调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所以过去与现在的结合，在过去神的发生，上帝的诫命的传递要应用在今天，所以这个叫做神的话万古什么呢？长新。天地会废去，但神的话却从不会废去。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所说的教导，今天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读到那些的古代的记载的时候，你不是哦，这是古代的，这是对亚伯拉罕说的，哦，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啊，这些是对众祭司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不，神的话是什么样子？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众祭司啊，这诫命要传给你们。谁是众祭司？你我都是祭司，你我都是神的众祭司们。当然在当时是指着一群特定的人，但现在也是指我们每一个人。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给我，我要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福分并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上帝现在他说我要将你的话，将我的话赐下来，你要好好去听，听了要放在心上，然后你才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一个不听，听了不放在心上的，其实是没有办法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会出现这个情况的。所以呢，当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咒诅就要临到我们，福分就变成咒诅了。诫命，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所以如果大家好好去聆听这一段的话的时候，你会非常被震撼到。什么时候咒诅临到我们呢？当我们不再听的时候，咒诅已经临到了，我已经咒诅你了，这样子。然后接下去再讲神的审判的表现，我必斥责你的种子，我要将牲畜的粪便，这个的粪，你的牺牲的就是祭祀的那些的牲畜的粪便，吐在你的脸上，使你与粪一同除掉。哇，这种表达只有在马拉基书出现过，你要小心哦，非常的严厉的教导，非常严厉的责备来着，使你与粪一同除掉，你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原来讲到这里的时候，才带出了整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神所希望看到的一群的百姓是照着立位之约，立位之约就成为这一段的经文的整个的核心来着。上帝是照着立位之约来进行审判的，所以照这立位之约的审判是怎样的一种审判呢？为什么要审判呢？审判的表现是怎么样子呢？审判所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就从这三个的角度来快快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前面的第一段的这一个经文一到十节的，为什么上帝要审判这群的祭司们？原因到底在哪里？上帝自己说原因有三，第一是什么？第一个，你不听从；第二呢，没有放在心上；第三呢，没有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上帝。原来神对祭司的要求与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在整个的律法和诫命的前提的一个诫命是什么呢？十诫前面的一个诫命是什么？我们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对吗？其次呢，爱人相反差不多的爱人，这样子。但是 在这个最大的诫命之前有一个诫命，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所提到的。这个最大的诫命的前面的这个诫命是叫做诫命之诫命，是什么呢？以色列啊，你当听，以色列啊，你当听，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的上帝，他是怎么样带领你们出埃及，他是怎么样子将你们栽植在迦南地，现在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上帝，不要效法迦南人的偶像。看到了，整个的背景是这个。所以前面诫命之诫命是以色列啊，你当听。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我们所有的问题出在哪里？今天我们整个人类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这次去新加坡，哇，这个热得不得了。然后同学们呢碰到我，大家说：“哎呀，陆家你老了。”我说：“你也老了，怎么样？”啊，我十年不见，从2009年呢到2019年呢，十年啊，人生不多的啊。我28岁到这个的38岁，这样子，人生真的十年很快就过去，对吗？但是人生里面有哪个有多少是十年呢？不多的，特别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都奉献了给你们。对吗？所以弟兄姐妹就问他，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呢？大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说新加坡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啊，我说新加坡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坐计程车第一天到了新加坡的时候，礼拜五的时候早上，从樟宜机场出来，叫了一辆计程车。我们在计程车当中，后面坐着三位牧师，就问他。计程车司机啊，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吗？计程车司机怎么说呢？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有一位的牧师说，那你要不要去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呢？哎呀，他说不要去教会了，教会今天也不咋地。说为什么呢？我们就问他了，他说你不知道吗？现在新加坡最大的教会叫做城市丰收教会的主任牧师出来了，从哪里出来？敬老里出来了，这样子，但是他还是最大的，2万多人的教会，以前有4万多人的教会，离开了2万，还有2万的，啊，他说，哎呀，不咋地，不咋地，然后呢，他说佛教的有一个爬楼梯的，也不咋地，不咋地，啊，印度教的怎么样子，也是不咋地，不咋地，什么意思呢？哇，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宗教界出现问题。宗教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问题来着，是人整个社会的良心出现问题。政治界呢更加，经济界呢也是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然后新加坡处在一个的非常微小的一个社会地位当中，国际的位置里面，旁边是这个的回教的国家，然后又出于一种的地缘政治的里面啊，上面是中国，这边是这个的美国，如何求生存？然后热得不得了，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新加坡是改变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就是什么呢？还是非常热。我最讨厌了，我在那里待了5年，热得不得了。这是一回去的时候，哇，热得不得了，一走动就全身冒汗，这样子。而且我的感受说是比以前更加热，为什么呢？全球气候的暖化。哇，我们今天要面对许多问题啊，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挑战。或者你说我不是一个的政治家，我也不是一个像你一样的一个牧师，我考虑的没有这么多，我现在就考虑我的 DO 的问题，对不对？昨天晚上熬夜熬得很迟，我要考虑的是我的这个结婚的问题，找工作的问题，移民的问题，我接下去的吃饭的问题。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将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在哪里呢？有个的神学家说，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人不听从神的话语，不听从上帝的话语。为什么不听从上帝的话语？他说，人为什么不听从上帝的话语呢？因为人不相信上帝的话语，这是根本来着。今天基督徒会不会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呢？是，很多很多的神学家开始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很多的教会不再相信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听从，或者我们的听从也是一种敷衍了事的一种听从，而不是听了放在心上的。真的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神的话永不改变的。哇，神的话我一定要听进去的。所以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社会的问题，我们的家庭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不听从。但是上帝却是一直在呼吁说，听啊，你要听啊，以色列啊，你当听。好奇怪，人呢是怎么样子呢？人常常喜欢听什么话呢？我们的始祖就让我们看到，人喜欢听什么话？好话，你好漂亮啊！哇，这句话就马上放在心里，放了多久呢？啊，路加说我好漂亮啊！哇，这句话就放了一个月都放在那里，对吗？啊，如果说你好丑啊，哇，这句话就放一年，对吗？是不是？啊，我们喜欢听什么话？我们喜欢听的就是我们的耳朵喜欢要听的，顺着情欲要听的，听了之后就会放在心里。所以当我们的始祖蛇对他说的时候，说什么话？难道上帝说真的会死吗？吃了会死吗？你知道吗？你吃了不一定会死的，你吃了之后你就像上帝了，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他马上接受谁的话呢？接受魔鬼的话的。所以一边是神的话，一边是魔鬼的话。人很喜欢听什么话呢？听魔鬼的话。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听的生命出现问题。所以斯蒂凡在他被杀害之前，被石头丢死之前，他怎么对着这群百姓说呢？对百姓说，你们是心而未受隔离的，心灵与耳朵没有受隔离，怎么能够听得进去呢？怎么能够去明白呢？怎么能够放在心里呢？因为你的心耳总是还是随从别神，总是还随从自己的情欲。我们的心耳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听巴力的声音，听好听的声音，听那些顺着我们的情欲的那些声音。哇，这个叫做没有受隔离的。所以没有受隔离的心灵是怎么样子？看见一个神就爱上一个神。所以以色列百姓，上帝对他们怎么责备呢？你们不应该去效法你们在大河那边祖宗的神，你们也不应该随从你们现在居住的迦南人的亚摩利人的神。哇，好奇怪啊，神为什么特别提两个地方呢？原来啊，他们搬到哪里就爱上哪里的神的，奇怪的。所以他们的偶像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从大河那边哦，多一点没关系，然后来到埃及地，再加上埃及的神，哦，再多一点也没关系，来到迦南地再来一点迦南的神。这个叫做心耳未受隔离。心耳受隔离的人呢，哦，主啊，我单单爱慕的是你，主啊，我单单跟随的是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不再称巴力是我主，而是称耶和华我主来着。所以祭司的问题，以色列百姓的问题，今天也是众教会的问题。今天的众教会，很多的教会， 很庞大很庞大，但是里面所听到的声音都是什么声音呢？没关系，你信靠耶稣基督，上帝赐福你发大财，找到好的工作，是不是？你们这个的多多奉献，奉献了十分之一，如果奉献20%更好，上帝就100倍1000倍的领导你。我们都听这些，这个时代在听这些，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能够心灵和耳朵奉献给主，歌上一歌，我是属神的百姓，这样子。当我们的心愿意去聆听主的声音的时候，接下去你才能够怎么样子呢？才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真的，一个不会听的耳朵是没有办法来祷告的，一个不会听的耳朵是没有办法开口来赞美的。阿们吗？我这次跟大家在那边，我跟大家来分享，我说今天的问题啊，是很多啊，是教会啊不听到，我们只要上帝听我们啊，对吗？我们的祷告所以错的，我说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我们祷告一定错。如果你不听到，你的祷告一定错，你的祷告要么成为假冒伪善的人的祷告，要么成为外邦人的祷告，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你不相信，你去看一下，不听到是没有办法归荣耀给上帝的，不听到是没有办法来祈求的，不听到是没有办法开口赞美主的。所以神的审判领导他们的原因是你们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没有将荣耀归于神。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将这三点都展开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诫命之诫命。阿们吗？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当他们不听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上帝说我要审判临到你们，将审判临到。这个审判的临到是什么呢？就是咒诅，这个的祝福啊，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啊，就变成什么？福分变成咒诅。福分怎么可以变成咒诅呢？哇，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厉的，在很多的经文当中，我们只是在这个的新约的经文当中我们偶尔会看到，但是没想到在马拉基书里面他居然表达了这一个的，在新约罗马书当中同样的一个概念，福分变成咒诅。当人没有了上帝的时候，当人将福分代替耶和华上帝的时候，那结果会发生什么呢？结果就出现了福分成为以色列人的咒诅。如果不太了解的话，我举个例子，就像有一个人，他来到一个峡谷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什么呢？很多的钻石，很多的宝石来着。他说哇，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样子去装啊，装了一袋又一袋的宝石，然后准备要离开了。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来到了一条大河那里，来到了大河那边了。这个时候他要不要过河呢？当然要过，不过河就会被困在这个的峡谷当中。但是怎么过河呢？怎么过河？两难呢，要么背着一袋又一袋的这一些的钻石宝石过河，但是钻石宝石一袋又一袋压在身上会怎么样子？他还没有游泳游下去就掉在河底里面去了，淹死掉了，对吗？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件选择，要命还是要财？结果这位老兄却自己骗自己说，我的游泳功底实在太好了，我不会的，纵使有10000个人都淹死了， 但是我是不会的。结果他带着一袋又一袋的钻石宝石去游泳的，一游的时候呢，哎，沉下去了，淹死掉了。这个叫做祝福变成咒诅。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上帝啊，你的供应我要，上帝啊，你的钱财赐给我要，上帝啊，你给我的公义我要，上帝啊，你给我的慈爱我要，结果这一些的祝福就变成了我们的网罗，我们的羁绊，我们的陷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首诗歌唱得非常好的，主啊，以前要的是祝福啊，现在我要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啊。大家如果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话，你就知道了。哦，主啊，我要你自己，我不要这些祝福。阿们吗？啊，要不然祝福会成为我们的咒诅的。没有了上帝之后，祝福就成为咒诅。然后接下去上帝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你们的种子。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这一个的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三种可能性的翻译啊。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祭司田地里的出产种子。还有一种翻译是什么呢？是这一个的他们的后代子孙。但是呢，更加有可能的，我更加偏向于的这个的种子的翻译是什么呢？根据拉丁文和上下文的理解的时候，这一个的种子可能更加是指的膀臂来着，是指当祭司举起他们的手来祝福的时候，上帝说，我败坏你的膀臂，是这个来着。所以你的事工，你的祝福，你所做的一些的事情，都被上帝所斥责，都被上帝所败坏。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今天在谈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对吗？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谈，我们应该开小组，我们应该开团契，我们应该开这个开那个，对不对？是啊。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常常说，这次钱不太多，要不要在哪里开一个工厂呢？要不要在哪里开一个分店呢？对吗？是哦。你知道，但是上帝的原则恰恰跟我们相反的。上帝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那一个叫做 ministry， 我们的工作，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你这一个人，你这个人对不对？你这个人如果在神面前说听神的话，放将神的话放在心中，荣耀归给上帝的话，亲爱的弟兄们，你的手臂就蒙祝福的，否则呢，你的膀臂被上帝责备了，你就发现你怎么愿意聚拢？神说我要将它吹出去，有意思。你怎么样子去栽植？神说我怎么样子拔回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学会的就是这样一个宝贵的功课。主啊，原来你所看重的不是我手上所做的工，你所看重的是我这个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爱主吗？我的心爱他吗？我的心渴慕圣洁吗？我的心渴慕神的话语吗？我的心渴慕主啊，许许多多世上的灵魂得救吗？还是我整天在考虑的是，哎呀，我今年40岁了，我还要怎么奔跑呢？哎呀，我的人生该怎么去跑才有更大的果效呢？我们今天啊，特别来到我这个岁数的人啊，常常去问这些问题啊，对于现状很不满意，对于未来又很忐忑不安，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到底是留在中国好呢，还是留在澳洲好呢？你又在徘徊，你又在害怕来着。但是，亲爱的弟兄们，上帝怎么说呢？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独耶和华上帝指引你的脚步。所以当新加坡的弟兄姐妹问我说，陆家你在那边待了8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知道啊，我待着也不是我自己想待下来，我想走也不是我能够走，这一切我都不再问了。我不再问我应该去做什么，我要问的是一个问题，主啊，我爱你吗？主啊，我在你的里面我喜乐吗？主啊，我对我的弟兄姐妹充满着从主来的爱吗？这个是我要问的问题。主啊，我对走在我旁边街道旁边一个一个不同的肤色的人，主啊，我看到他们是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世上的灵魂呢，还是只是看到他们是我的陌路人呢？哇，这个是我们应该去问的。阿们吗？我们的教会要问这样的问题。至于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做，怎么样子去拓展，坦白来说，那是上帝的事情来着。你将你的本分做好。我们的本分是什么？保罗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也要靠着他以神为乐。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神说，我必斥责你的种子，败坏你的膀臂，接下去呢，我就要将你的寄生的粪便涂在你的脸上，使你与你的寄生一同除掉。这是一个旧约的背景，他们在烧的时候，烧这些的这些寄生的时候，将内脏里面的东西，排泄物或者消化了一半的这些的污物，都怎么样子呢？带到营外去将它处理掉的，城外将它烧掉的。现在上帝说，我讨厌你们啊，我讨厌你们，讨厌到一个程度，如同讨厌这些粪便一样。要小心哦，因为我们不听从了。我们只有外在的事工，却没有心灵的时候，上帝说，我要除掉你们，如同除掉粪便一样。哇，太可怕了，求主怜悯我们。接下去呢，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审判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知道这诫命上帝传给我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就是上帝要审判我们要达到的那一个结果，使我们知道神是立约的主，上帝是这一个的永远不改变的上帝，叫做上帝是 faithful， God is faithful， God is covenantal， 上帝是立约的主，因为他从来不改变。现在你们破坏这约，但是我要坚定这约一直到永远，这个叫做立位之约的永恒，让你们知道。所以接下去我们就看到来到第二个的部分，就是神对约的立位之约的一个重新的声明，立位之约的重生。立位之约的重生是怎么样子呢？这一个的提到了这一个的立位之约，神说有两个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我曾与他立约，就是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所以上帝与立位，坦白来说，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神与立位立约，但是确实提到了与谁立约呢？与立位的子孙，立位的这个的大概是第六代至第几代的孙子，叫做腓尼哈，与腓尼哈立约。与腓尼哈立约的时候呢，圣经提到了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约叫做平安的约，平安的约，在民数记的第25章的12节。因此你要说，我将我的平安的约赐给他，平安的约。但是来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他又提到了叫做生命的约。在其他书的经文也提到，耶利米书和尼西米记也都提到了立位约，立位之约。但是 总的来说，我详细的不解释了，总的来说，这立位之约涵盖两大特性，第一特性叫做生命，第二特性叫做平安，所以被称作生命之约与平安之约。那这立位之约坦白来说是指向哪里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16到17节就告诉我们说，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成为祭司，耶稣基督成为祭司。所以圣经说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因为这位麦基洗德无始无终无生无死，如同神的儿子一样，他不同于立位的这些的祭司，所以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生命与平安放在一起，有平安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平安，这两个是无法剥夺的，无法剥离开来的，这一个的混合在一起的统一体来着，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叫平安之约。但是如果我们在读腓尼哈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关于腓尼哈的这个平安之约的时候，你会吓一大跳的，会吓一大跳。我让大家来读这个平安之约，我们大家一起来将这段经文读出来。祭司亚伦的子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跟祭司的主人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以以色列人赎罪。这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件的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当以色列百姓面对巴兰的咒诅的时候，上帝将巴兰的咒诅变成什么呢？变成祝福。然后讲完了之后，巴兰连续咒诅以色列百姓不管用的时候，来到了民数记的第25章第一节。25章第一节怎么说呢？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圣经特别提到说摩押女子。巴兰是谁招过来的？摩押的王巴勒所招过来的，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咒诅不成的时候，这个的巴兰是什么呢？这个巴兰是一个会聪明的不得了的，是会借刀杀人的一个人。他就这样子，他说，我既然咒诅不了以色列百姓，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脚前放下绊脚石。当他们行淫乱的时候，当他们祭拜巴利比尔的时候，记住哦，摩押的神是巴利比尔，米定的神是巴利比尔，其他的神他们叫巴利，这个的腓尼基那边的叫巴利，这些是不一样的神。所以在中东的话，你不要听到说巴利比尔就等同于巴利，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神的。所以他们敬拜巴利比尔行邪淫，他整个的敬拜的形式是非常污秽的，一边敬拜一边去行淫乱，用行淫乱的方式来敬拜这个的假神。那上帝的怒气就向他的百姓发作，但丁就死了多少呢？神的瘟疫，用瘟疫来击打他的百姓，当天就死了24000多人。24000啊，什么概念？整个的 City Harvest 就没有了，知道吗？整个的，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的圣公会的1/5就没有掉，我们的悉尼的圣公会有10万人，24000多人。一日之间倒下来，上帝的怒气发作。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和以色列的全会众就在会幕的门前在哭泣，在哭。 但是当大家都在哭的时候，跪在那里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结果呢，你会发现圣经说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的少年人却从他们的隐情起来，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了那一个地方，在行淫乱，在行淫乱，在两个人在交合的时候，这一个的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圣经特别提到伊利亚撒的，因为前面两个已经被烧死掉了，而这个伊利亚撒是敬畏上帝的，他的儿子叫做菲尼哈，就从会当中起来，拿着枪跟随着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到亭子里面，就将枪从以色列人和那个女子由腹中刺透他。当枪一刺透的时候，圣经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上帝怎么说呢？这一个的腓尼哈是以我的祭血为行。哇，今天我们要不但要有慈爱的心，今天我们不但要有安慰的心，今天我们不但应该要有公义的心，圣经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有一种祭血的心。这个祭血是什么呢？以耶和华的祭血为心，这个叫做火的心，因为基督上帝的基督为心放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当他一插下去的时候，瘟疫止住，整个的会众不是如同这个的竖排一样一排一排的倒，知道吗？当那个会众在倒的时候，倒倒倒倒倒倒倒的时候，哇，突然这一批倒下去，这一批倒下去，这一批倒下去的时候，等他一插下来的那一刻，来到这里咔嚓停住了，这个叫带下什么？带下平安。所以神说我与他立那平安之约。今天我们的教会求主要给我们兴起腓尼哈这样的人，看到错的事情的时候，看到这些得罪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你需要有一个祭血的心。所以要提起你的枪，好好的跟过去，不能错杀，知道没有？知道吗？那个人还没有行淫的时候你就将他刺透了，那不对的，知道没有？还没有证据你就将他刺透了，不可以，这个是攻击人了。所以呢，那支枪就尾随尾随，捉襟在船，这个是重要的啊。然后呢刺下去，但是刺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腓尼哈的刀啊，这个的枪啊很迟钝，该怎么办？平时从来不磨，平时从来不去打磨你的枪，怎么办？从平时都没有一种祭邪的心，该怎么办？所以这一把枪磨好了吗？磨好了，来到最关键的时刻，你这把枪就可以挽回上帝的愤怒，带下叫做平安的约下来。感谢主。所以这一个约叫做平安之约，是因为有一种祭邪的心，是以上帝祭邪的心为心的，这个才能够带下平安。容忍罪恶的存在会使得神的整个的身体被破坏，所以保罗说应该在你们当中将旧的教除去。这旧的教是什么呢？旧的教就是你们容忍了淫乱，你们容忍了辱骂，容忍了这拜偶像，容忍了醉酒，容忍了这一切的这个娶了自己的后妈做妻子等等等等这些污秽的事情，容忍了这一些的分蒙结党的事情，容忍了这些的假的教导，容忍了这个耶西别的教训。所以你们听一团去再查这个的启示录，神给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七分书信里面都是什么呢？这辈这辈这辈，警戒警戒警戒，惩罚惩罚惩罚，要惩罚的两种人，一种是 耶西别和他的党羽，还有尼哥拉一党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做洁净的工作，全团就发起来，瘟疫就会发动，你就会看到整个的教会就是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倒下去。需要有一个勇敢的以耶和华祭邪为心的腓尼哈站起来刺透，然后瘟疫才能止住。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求主兴起我们，兴起我们的教会，在错的时候你一定要讲错的，不可以为了明哲保身而将错与对混淆，是非混乱，真理和假道混乱。请记住，神说这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教会是以真理做柱石做根基，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但是圣经又反过来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教会有一个的责任，就是在这混乱的时代当中，坦白来说，每个时代都混乱，每一个时代都充满着假的教导，每一个的时代都充满着许多的异端，成功神学是一个异端来着，充满着各样各样的混乱的声音。我们今天需要来捍卫真理，我们今天需要为着真理而拔出那一把的祭邪的枪出来，阿们吗？所以这个叫做立位的约，立位的约是关乎到生命，是关乎到平安的。假缺立位之约的目的是什么呢？立位之约的目的就是圣经说，耶和华上帝说，因为他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原来立约的目的，神与立约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成为耶和华上帝的使者。使者这个词再一次出现， messenger， 这一个的使者，这个的使者应该怎么样子呢？这个的使者应该是蛮有尊荣，这个的使者应该是如同太阳一样显现出来，这个的使者应该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个的使者应该是心灵靠着耶和华上帝有力量，心中向往西洋大道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可以站在君王的面前说，你错了，你娶了你这个弟弟的妻子，你错了。这一个耶和华万军之上帝的使者，应该是站在君王的面前宣告神的审判，而听的人他们内心胆战害怕的不得了。这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现在呢，这一些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子呢？这一些耶和华的使者却是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这一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些耶和华的使者确实使得许多人离开神的话语。所以上帝说，我必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逊前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也就是使者没有做好使者。神与你立约的目的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器皿，被称作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不是川普的使者，你不是美国的使者，你不是这个的澳洲的使者，圣经说你是耶和华的使者，是这个。但是现在耶和华的使者呢，却怎么样子呢？却被藐视。为什么被藐视呢？应该蛮有尊荣的使者为什么被藐视呢？ 坦白来说，传道人应该是荣耀的不得了的一个的职分，为什么来到这样的末后的时代，却常常被人家藐视呢？我刚刚到这边的时候，很多人对传道人的态度，我看了之后，我听了之后，哇，我一直在摇头。你知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传道人是多么样子的被人家尊敬，因为代表了整个社会的良心，威武不能屈，富贵不会淫，靠着主的恩典勇敢的势力在那里。那为什么我一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去到新加坡的时候，人家的就是拿传道人做笑柄，做谈笑的一个的话，这个的谈笑的一个的笑料来谈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些传道人的生命当中，这些祭司的生命当中。所以上帝对这些祭司怎么说呢？对祭司说，你成为耶和华之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做什么呢？你应当要做什么？应当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耶和华的使者他应当的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下一张的图，下一个的 slide。 耶和华的使者应当是什么呢？第一，单纯什么？敬畏，心存敬畏。所以是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我们今天需要有这种敬畏的心，心中存着惧怕，对上帝的惧怕。我现在问大家，你们怕不怕上帝？你们怕不怕上帝？现在摸一下自己的心哦，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怕在里面哦？你有了对上帝的怕，你对其他人都不怕的。你有了对上帝的怕，你对老板要不要开除你，要不要给你提工资，你都不怕的。我现在问大家，你摸一下自己的心，有没有对上帝的怕呢？有没有？有的人举手给我看一下。为什么举一棒也就是一棒的怕，对吗？一棒不怕。还是哦，主啊，我里面要对你完全的畏惧。当我们畏惧上帝、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就不敬畏，你就不再惧怕环境的改变了。阿们吗？真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的教会在变迁的时候，我跟英文坛的人说，英文坛的人说，没有工资我都可以的，一分钱不给我都没关系的。他们说哦。盯着眼睛看着我，因为我的供应是来自哪里？上帝。我五年读神学没有一分的收入，但是神供应我，不单单供应我，还供应我整个的家庭，整个的需要来着。所以我说，你们一分钱不给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现在要求说你要给钱是什么呢？我们的权益来着，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吗？所以我们既不卑又不看，既不惧怕，又靠着上帝的恩典勇敢的站立住。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之人，我从来不向一个人谄媚。作为传道之人，神的使者，我从来不向一个人摇尾巴。无论你多有钱，他错的时候我严厉的责备他。所以在我们当中谈话谈过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有几个很有钱的还是被我责备的，因为他做错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给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敬畏上帝的心来着。对神的敬畏才使我们的内心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你不怕环境的改变，你不怕你的老板吵你。第二个是什么呢？他的口中当有什么呢？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 他的嘴里没有不义的话，心存敬畏，口就有律法。心不敬畏，口里说什么话呢？敬人说人话，敬鬼说鬼话，背后一句话，后回来又一套话。所以你一看到这种人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子啊？你就小心了，因为他的心中没有畏惧上帝，心中没有敬畏上帝。那我一看到这种人呢，圣经说对于诡诈的人，你应该怎么样子呢？逃避他，不要占亵慢人的座位，要远离这些。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啊！我坦白来说，我不太聪明，我不会去思想很多，所以神给我的这一个的方法就是逃，逃避，不要站，不要坐，不要这一个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我应该怎么样子呢？应该将真实的律法，那真真实实关乎的生命的律法存在口中，口里面没有不义。第三个的当，应当做什么呢？他当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怎么样子才能够与上帝同行？弥迦心志告诉我们说，但存着什么样的心与上帝同行呢？存着一种的谦卑的心，行公义的心，好怜悯的心，与上帝同行。在这里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什么是平安？与神的和好，与人的和好，内心当中的纯正，与上帝同行。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成为耶和华的使者。然后第四个当，第四个当是什么呢？他要使许多人离开罪孽。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传福音的果效不好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使许多人离开罪孽呢？弟兄姐妹，除了神的工作、神的主权之外，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事：我心中敬畏上帝吗？我口中有真实的律法吗？我以平安和正直与上帝同行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带领人离开罪恶的话，我们要反省自己的整个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来着。然后呢，他怎样子才能够与世人离开这个罪恶呢？圣经说，祭司的嘴里单纯的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的里面单存着一种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是所有知识的根源？什么样的知识是所有宇宙万物万科的里面所谈的那个知识的本源？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知识的便是聪明，便是知识，是这样的一种知识来着。所以以前我跟一位的老教授在谈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证明上帝的存在？我说，不是上帝证明出来的，上帝是无法证明出来的。我说，你怎么样子才能够知道上帝呢？我说，耶稣基督的话，我就引了主的话，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话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哇，当耶稣基督谈知识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谈看见的时候，谈那一个经验的时候，耶稣在谈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重生，没有重生是没有知识的。人类在谈知识论、知识论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谈的是生命，生命，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那个的老教授说，真的大胆了啊！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我所受的训练当中，一直是用科学做实验，实验了再实验，叫做科学实证主义、理性主义、怀疑。科学的态度就是怀疑，怀疑。但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不能看见，也不能进入。 祭司的嘴里单纯着知识。我们要对整个的时代告诉他们，你们的知识出现偏差，你们的知识不是一种敬虔的知识，你们的知识没有找到知识的根源在哪里，你们的知识是停留在表情堕落的理性所缔造出来的知识。所以祭司啊，你的口里单纯知识，人也应当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来着。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你是什么呢？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然后第二个，耶和华使者的不应当，不应当是有哪些的不应当？第一，不单偏离正道；第二，不当使人跌倒；第三，不当沾训亲民。有些人与我的关系好点，我就哎呀，不要讲得这么严厉；有些人与我关系不好，哎呀，他现在出事情了，时时的往脚下踩。这一些都叫做训亲民来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和华使者的应当与不当这七点的话存记在心中。当你将这七点存记在心中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呢？会怎么样子呢？耶和华上帝使你被高抬起来，使你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使你可以称价地的高处。耶和华上帝要使你在艰难当中仍然有力量，虽然披着羊皮却跑来跑去好像被杀是最可怜的人，但是上帝说这些人却是我的使者，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所以这两种的尊荣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从狱役当中被救赎出来，但是在苦难当中确实有得胜苦难的力量。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